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08页啊，倒数第四行，课题出家啊。请看经文：其为出家，苦行学道，做事事现顺世间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气味出家了，苦行学道，此表出家的第四项，位移圣相，康僧开的本子啊，这个说得比较详细。经文上说，现出宫中啊，示现居住在皇宫里面，色为之前啊，这是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啊，见老病死，这是世尊做太子的身份，外出去游玩啊，在城外遇到老人，看到生病的人，看到死亡的人，看到这些事情，他有感悟，觉得这个世界是生灭法，不是长生不老啊，找不到不生不灭永恒的这些现象，所观察到的、耳听到的、身体接触到的啊，无非都是生老病死，生住异灭，沉住坏空，啊，这给他很大的启发，啊，动了出世修行的念头，啊，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老病 死，还有一个修道的人。啊，想想修道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所以弃国才位。国，他是国王。啊，离开这个国家，那个时候的国跟中国周朝晚年相同。啊，这个国君呢，中国春秋战国的国君领土并不大，在周朝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叫诸侯国，大国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，小国大概比个乡村大一点，啊，它也是个国家，啊，也就是说不是统一的。那么当时讲天下，也就指中国这一块疆土，啊，800多个诸侯。分布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淮河流域，啊，在这一带，就中原这个地带，南部大概到福建、广东，啊，北面有长城，诸位知道，长城外面是匈奴，啊，长城外面这才叫中国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如是，啊，他的父亲是个国王，就是大国，大概也只有现在一个县差不多。这大国，啊，印度当时有16个大国，啊，这大国王，啊，把国家舍弃了。啊，财产舍弃了，为是王位，啊，王位也舍弃了，入山学道，啊，到山上啊找这些修行人，跟他们学习。佛陀那个时代，印度的宗教很发达，哲学也很发达，那么他都去参学，学了12年，他入山学道，佛乘白马，宝冠璎珞，千只灵幡，啊，交给他的随从，把他身上穿的衣服、骑的马、戴的宝冠璎珞，啊，让伺候他的人带回去。啊，出家修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。舍真妙义，而着法服。法服就是今天所讲的袈裟。今天的袈裟比那个时候的服装质料要好多了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法服叫粪扫衣。啊，是一些人家衣服穿破了旧了不要了，啊，当垃圾丢掉了，出家人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洗干净，啊，还有可以用的地方， 保留到不能用的地方才丢弃掉。啊，急到可以做一件衣了，把它缝起来，像我们现在穿这衣，那是一块一块缝起来的，缝起来的质料不一样，这件衣服颜色不一样，不好看，所以啊，缝起来之后要去染，染色，染什么颜色呢？五种正色。红、黄、蓝，啊，白、黑，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染出来就这样的颜色，啊，像咖啡色一样，啊，避免正色，啊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都是正色，啊，佛传杂色衣，叫袈裟，袈裟就是。很多不同颜色混合在一起啊，那么吃饭每一天到外面偷播，一播饭呢不是一家人供养的，一家人供养一点点，佛的戒律准许托七家啊，七家的饭菜不一样也混合在一起，也叫袈裟，袈裟味，袈裟就是混合的，很多混合在一起的叫袈裟，这叫发福，发福啊，头发剃掉了啊，胡须也剃掉了，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还年轻啊，19岁舍弃皇宫的啊，剃头发是有啊，剃胡须那是以后出家了，有30-40岁的有胡须啊，端坐树下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勤苦6年，行如所应啊，他曾经修6年苦行啊，跟印度宗教学的普药经里面也有一段记载，说儿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闷6年当中啊，结跏趺坐，啊，这经典上有记载，他曾经有6年的苦行休息，艰难勤苦之行，啊，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不是这样修苦行，一般社会大众不尊重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教化一切众生，要教化那一些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学派，必须要做到他们能做到的，释迦佛全做到了，释迦佛没有做到的啊，能做到的他们还有许多没做到，大众对他就有信心了，就听他讲经说法啊，跟他在一起修行啊，这个就是要教化众生，这给我们很大启示，必须要给这些人在概念上完全相同啊，他认可这个教化才能展开。印度像婆罗门教比释迦佛要早10000年， 那在印度的地位根深蒂固，要想转变它谈何容易啊！好在佛陀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我们可以称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。那是一种什么教育？是明心见性的教育啊。印度所有宗教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学术也没有这么高的成就。佛用什么方法？戒定慧啊，三学。婆罗门教有定，佛经上所说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。啊，那么它的定只有八个层次。啊，佛教里面定的高了。阿罗汉修的第九定超过它。超越六道轮回，八定没有超越，九定超越了。啊，圆觉、菩萨，啊，菩萨有全教，有实教，啊，佛法能够帮助人恢复到自信本定，这是佛所证得的啊！菩萨还没有到，到边缘，再向上提升就到了。所以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，完全通达明了啊，诸法实相啊，啊，这是世间没有的，六道里头完全没有，人间没有，天上也没有啊。天上有四禅八定，所以婆罗门教有能力到四禅天、四空天，他出不了轮回。那菩萨修到八地以上，对事出世间一切现象了如指掌，他完全看到了，完全接触到啊，这是圆满的真相教育啊。他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后面这两句：作思事现，顺世间故啊。把八相成道，为什么要做八相成道？恒顺众生啊！以上这两句，出唐译《深信法华宣旨》啊。那《法华经》受量品里面说：“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，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施工，去迦叶城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所有宗教学派都希望 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一句话全是梵文音译。啊，不是不能犯，是为了尊重不犯。啊，大乘佛法就是求这个。啊，是菩萨学习的也就学这个。翻成中国字，阿翻成无。六多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，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是正，苗是等，平等的等，下面三又是正，后面菩提是觉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，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佛教终极的目标，最后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找到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没有比这更高的，没有能够跟它相等。啊，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它这里有三个阶段，最下面的是正觉，阿罗汉正等。啊，在古印度大家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没有人能正等。佛出现在世间，阿罗汉正等三菩提，菩萨证得正等正觉，就是三藐三菩提。佛所证得的就加个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是以这个成就取得学位的尊号。啊，取得三菩提，得三菩提的他就是阿罗汉，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是菩萨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他就成佛了。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。啊，他不是神，也不是仙人。这个学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，是平等的。啊，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他本来是的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变成六道众生，那什么原因？我们迷失了自信。啊，这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迷失了自信的这个智慧变质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烦恼。我们把这个智慧全用错了，佛到这个世间来帮助我们，纠正我们，啊，让我们把这个错误改过来，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 啊，教导我们正知正见。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。六道苦，苦从哪里来的？从错误的知见里面产生的。啊，大乘教里都常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我们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六道轮回出现了。六道本来是一真法界，就十报庄严土，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佛陀出世，不少有缘人就跟着佛陀学习，啊，有少数上上根人，时间不久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我们称他做法身菩萨。那为什么不称他为佛呢？因为他还有习气没断，习气很难断。啊，一般经典上所说的，菩萨要断无始无明习气，需要三个阿僧祇劫，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，不像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见思习气没断。他证得阿罗汉，在阿罗汉这个阶段当中，要把习气断掉。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比他高一级，不但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。那么辟支佛在他位置上，他要断尘沙烦恼，啊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就升等了，菩萨了，他成菩萨了。虽然成菩萨，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在呀。所以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断掉之后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，很像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还是用阿赖耶，依旧是用妄心，他没有用真心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无始无明烦恼断了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。啊，无始无明烦恼也没断。啊，他在佛的位置上断无始无明烦恼，烦恼断了， 他就脱离十法界了，往生到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图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这个位置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但是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有这个习气在。这个习气我们凡夫看不出来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佛差不多，但是就是不能融入常寂光，除这一样事情之外，他的智慧断能相好跟佛没有两样，所以称他做法身菩萨。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，真佛不是假佛，但是不圆满，就是因为他还有习气。那这个习气断干净了，那就真的无上真等者去了，他不在十宝图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常寂光无处不在，常寂光无时不在，那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法身，法身佛了，法身佛就一个啊，报身佛可以，他变很多个，法身只有一个。啊，法身是一片光明，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用了20个字形容法身。啊，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能生万法，这才真正到究竟圆满。啊，那十宝图里面这些法身菩萨，无始无明怎么断？没法子断，不要理他。三个阿僧祇劫之后，自然就没有。啊，古人对这桩事情常常用酒瓶来做比喻。啊，陈酒的瓶子把酒倒干净了，确实没有了，里面擦干净了，一滴也没有，闻闻有味道。这味道怎么出？没法子出，只有把瓶盖打开，放个半年，放个一年再去闻，没有了啊！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法身菩萨都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他们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 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十八土。那这些人他愿意到极乐世界，那么极乐世界可能阿弥陀佛有特别的威神加持，能让他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提早消失。啊，他在别的地方要三个层期间才能消失掉，到极乐世界可能一个层期间，可能不需要一个层期间。如果没有这个好处，化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就毫无意义了。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。啊，如果没有这种利益，菩萨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。那所以我们相信肯定有不思议的能量。那也因为弥陀不思议不可思议，所以感得十方诸佛以菩萨身份到极乐世界协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。啊，那我们看下面经文，然善男子，这法华经上说的啊，受量品里面讲的，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，我实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，自从是来，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，业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。我们就看到这里，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，他不是在印度真的成佛，早就成佛了啊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八相成道是表演，不是真的啊！因为这个表演让大家对他生起信心。你看，释迦不是也是父母生的啊？也是一生修行，你看30岁成佛了，成道了啊！19岁出家了，修了21年成功了。这是做个人看的，让别人生起信心。如果他要一时有个化身来的，你是神呢、啊、天神呢、啊、我们凡夫做不到，对他没有信心，那就不会跟他学啊，视线跟普通人完全一样啊，他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 啊，19岁出家，30岁成道。12年啊，加厚讲经教学啊，跟他的人越来越多啊。那么这些的弟子当中，菩萨弟子、声闻弟子、凡夫弟子多，这里面许多凡夫弟子当中有佛菩萨化身来，声闻也如是，菩萨也如是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地藏、弥勒菩萨，都是久远界都已经成佛了啊，在释迦会上做影响中啊。真正的凡夫小乘听佛说法很难理解啊，那这些同学就帮他忙啊，这些同学都是古佛在来啊，有人资格比释迦佛还要老，在释迦佛成佛之前成佛的啊。法华经上开群现实啊，佛到最后啊，大家都成熟了啊，可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所以他常常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人跟他有缘娑婆世界众生念释迦牟尼佛，佛就现身了，应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。除了娑婆世界之外，设方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不少啊，人数比我们多啊。世尊哪个地方有缘，哪个地方现身啊？为现在我们知道法身比一切处，法身就是常寂光，啊，我们看下面，佛怎样教众生？如来见诸众生，要欲效法，喜欢效法，得不够众。这是说什么？六道众生，人道啊！啊，你看。给你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你很欢喜，就接受了。啊，给你讲方等，讲般若，听不懂。啊，讲华严经，甚至3000比丘退席。啊，听不懂啊！啊，随佛说法了，应机施教啊！啊，为我们这些众生说 我少年出家啊，得无上正等正觉。那其实呢，我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久远若斯啊，时间太长太长了。啊，但以方便教化众生，令入佛道啊，作如是说。八相成道呢，作如是现。两经合参，我们把唯一这本《无量寿经》《普药经》所说的跟《法华经》所说的合起来看，信之本师，我们相信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说八相成道的种种实现，只为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，行善巧方便普度而已。 实在说呢，释迦牟尼佛久已成佛了，这个事实要认识。出家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下面一段相互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前面出家这一段里头，我们要学习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像佛这样的慈悲帮助众生，你不随顺他不听你的，所以随顺就是大慈大悲的表现。大乘教里头佛常说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两句是普贤菩萨的誓愿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让一切众生对你起反感，不喜欢跟你在一起，那就错了。这个众生有佛的缘分，你把他赶走了，佛门里头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很多。凡是干这种事情的人，断人法身毁命，果报都不好啊。如果断的这个人的这个法身毁命，要断得多。譬如说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在这里弘法，你把他弘法的缘破坏掉了，让这个地区许许多多有缘的众生闻不到佛法， 这个罪过重啊。啊，影响的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他的罪就越重。啊，这个是无间地狱罪业。为什么叫破惑惑身？是与是与这个罪，这一条罪。啊，破惑惑身，佛都不能救你。啊，所以说，人学佛法的机缘很难得，你要能成就他，帮助他，无量功德。啊，这个人将来成就，是你成就的。修福修慧的人，对于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要不知道，你在这个地方随自己意思，处处障碍别人，这在佛门造的罪业，造无间地狱罪业。自己造的时候不知道，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啊，不可以不知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定慧力降伏魔蕴。啊，此二句呢，也是唐译的。大宝积经无量寿会里头的，啊，是第五项之项目。啊，魔者，梵语魔罗之六尘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障碍，人为修道做障碍故。魔就是障碍，魔事就是障碍人修行，障碍人闻法，让人在佛法里面推心。这就是魔业。我们学佛，想一想，有没有人障碍我？再想一想，我有没有障碍别人？细心去会反省，就知道啊，为什么有人障碍我？因为我过去障碍他，啊，这一生障碍我的善根，障碍我的缘分，啊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，不可能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啊，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呐，啊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业障给它消除。我们要真正忏悔业障，忏悔以后再不做障碍别人的事情，别人障碍我，我承受，我不再障碍别人，这个业障就能化解。那有人告诉我，魔王不寻现在对我没有意见了，那以前都是障碍，现在不障碍了，那为什么呢？ 自从他附体来找我，我给他供上个牌位，我那里波旬菩萨，我不跟他对立，我称他菩萨，请他来听经。啊，大概他听清楚，听明白了。啊，现在的态度非常好了。众生苦啊，希望波旬发菩提心的，发慈悲心的，啊，护持佛法，普度众生，啊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成佛去。成佛比当魔王殊胜太多。啊，波旬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，啊，比玉皇大帝高太多了。如果欲界天好比是个国家，那波旬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。啊，那忉利天竺呢，好像是一个县长，一个县的领导人，不能比啊，他高得太多。啊，所以希望波旬能够放弃欲界天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。好啊，啊，这魔的意思就是张道的意思，啊，又翻为煞者，害人善骨，这个煞是比喻，啊，不是真的去杀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别人做好事，他常常障碍人。啊，害人善，啊，人做坏事他欢喜，人做好事他不喜欢。啊，波旬天王要常常闻佛法，他比我们聪明，他有大福报，他有大智慧，相信他回头很快啊，就能转过来。所以又常行放逸，断慧命苦，又犯卧者多爱欲苦，他有爱欲啊，常行放逸。啊，放逸是不守戒律，啊，魔王波旬的附体找我的时候，他是很不客气，啊，质问我，我侵犯他的道场，所以才找麻烦。我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道场啊，啊，从来不破坏别人的事情，他做的不如法我也不会说。啊，他就说了，怎么没有啊，啊，我以前电视就是的。我恍然大悟，他的道场是现在的卫星电视网络，这些高科技的时候是他的道场啊！你看他播的内容，杀盗淫妄 那么现在他接受我们的礼请，我们共派位是波旬菩萨，我们对他尊敬，没有跟他反抗啊，他的道场大，这个世界有多少电视台，有多少网络，我们这个道场很小，一点点啊，我相信比万分之一还要小啊，百万分之一，千万分之一，乃至亿万分之一，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。所以这一次投来的信息好啊，我们欢喜了，我们对他更尊重啊，希望他回头，让他这个道场里面弘扬正法，那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，他很快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时间不会很长，他就做佛去了，那一转过来度众生无量啊，啊，拯救了地球啊，这个功德大我们再看下面，魔有四类。啊，净言疏语，第一个烦恼魔，都是从自己本身上有的，不是从外来。啊，烦恼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行为，全是烦恼。啊，那么一般之烦恼，专指见思烦恼，见是你看错了，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，看错了啊，似乎你起心动念想的贪嗔痴慢疑，这叫烦恼啊，能害善法啊。今天世界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烦恼造成的啊，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就这个造成的啊。第二种呢叫阴魔，阴魔是五阴身，我们的身体啊，色受想行识叫五阴，无因护克啊，这是讲说生理古人从小就教养生之道啊，现在人也没学科学，这些疏忽了，古时候多数人没有不知道经脉穴道，他读过这些书，他都懂啊， 都知道养生之道。啊，现在学校除了大概学医学之外都不学。在古时候啊，这是必修课程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啊，帝王头一桩大事培养下一代，要有人继承，要不然这国家就亡啊。继承的人要能真正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啊，使这个国家绵延下去，不至于被灭亡啊。所以他要好好的教太子，这是将来的继承人，为他请三个老师，叫三公啊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这三个老师啊。太保管什么的？就是管日常生活，懂得养生、养身、养心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保养。太保管这个饮食起居啊，健康长寿他管这个啊。第二个科目德行，太傅管伦理道德，跟你讲这个的啊。第三个太师，太师是教你怎样齐家治国啊。周文王栽培他的儿子成王啊。这三个老师是谁呢？太师是姜太公，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姜太公教他齐家治国啊，太傅教他伦理道德，周公啊，也就是文王的弟弟，圣人，孔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。周朝的宪法就是周礼，等于宪法，这个治国的这些法典呢，周公造的。那讲伦理道德，啊，少公也是他的叔叔，小叔，太保，教他健康饮食之道啊。不但有三个老师，还要三个教练。教练什么呢？陪到学生真正干，跟学生一起干啊，那叫少师、少妇、少保啊。这三个人要跟太子生活在一起啊，是太子身边的人。富贵人家教子弟也是这个教法了啊。最根本的是养生之道啊，这就是 对治五阴呢，把五阴调好啊，健康长寿啊。那么第三个四目，这个没办法，人有寿命啊，能坏命根啊，到寿命到了，你这一世就终了了啊，你很多的愿望，很多想想的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够圆满。啊，那么要延长寿命，儒没有方法，道有方法，佛也有方法。诸位要是看过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晓得，了凡先生的寿命延长了，孔先生给他算命，他的寿命53岁，寿终正寝啊，他没有求长寿，寿命延长，他74岁走的，延长21年，啊，为什么？断恶修善，人就能延寿啊。啊，三宝加持，这个能延寿。啊，我也是短命，从小很多算命的啊，都给我断定了45岁。我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我父亲45岁过世的，我祖父也是45岁过世的，我还有个伯父，我父亲的哥哥，大他12岁，也是45岁过世的，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遗传。啊，我不相信是命定，我相信可能有遗传因子在。啊，45岁那一年真的生了一场病。病了1个多月，啊，那出家了。我33岁出家，出家就开始讲经。45岁那年，我讲经12年。啊，病好了之后继续讲经。有一次遇到甘珠，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，啊，密宗上师，他告诉我，你讲经的功德很大，寿命延长了。啊，他说我们在背后常常说你，说我什么？说那个人心还不坏，心地很善良，人也很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，短命。啊，我说这个，当我面讲没关系，我完全了解，我完全接受。啊，他说你这12年讲经，这个功德。你的寿命很长，你晚年的福报很大， 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走了。啊，甘珠也是个很难得的密宗上师。啊，我们交情很厚，常常在一起，每个星期总要见几次面。啊，我们住得很近，散散步大概十分钟就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命运可以改，命运是自己造的，自己真正觉悟了，断我修善，就能改造命运，把命运延长。啊，福报那是张家大师教我的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财富从财布施，啊，越施越多，修财布施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，真的越施越多，啊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你只要行三种布施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都会延长，都会增上。佛菩萨没有妄语啊。佛菩萨说的话真的，你要相信啊！那海贤老和尚一生跟我们表法的，112岁，健康长寿，头脑清楚，充满了智慧啊，在当地也算是个大财主。为什么？他修财布施，他自己开垦土地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种100多亩地。那个时候收成相当丰足啊，小庙里只有4-5个人啊，有一点点生活就足够了，他拿这些布施供养平民啊，年老无依无靠的，乡村里头小孩出外打工了，老人很孤单，他照顾。啊，拿他种的这些粮食分给大家。啊，他还能替人看病，他也没学过。那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全解决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法布施就是劝人念佛。啊，他的口头禅。念佛成佛是大事啊。其他的都是假的。遇到人就用这句话劝人。他自己做出榜样给大家看，一句佛号从早到晚不离口啊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心上什么都没有，真难得。 所以能延长寿命。过去李老师告诉我，弘法利生、断卧修善是延长寿命最好的方法，非常有效。第四呢，天魔好坏他善，喜欢破坏别人的善事，特别是破坏别人念佛学佛。这个天魔就是波旬，第六天的天主，他化自在天。我们希望他认真听经闻法，他觉悟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行菩萨道啊。那么经所降伏者呢，指天魔。我们降伏天魔的方法是劝他绝不作对，绝不毁谤，绝对没有厌恶，我们对他恭敬，把他当菩萨看待。所以他也感觉到奇怪，净空法师没有跟他对立，没有跟他对抗。一切顺从，真能化解问题啊！对立不能化解，对抗就更糟糕。决定不能用这个方法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要懂得恒顺。随喜我们做出好榜样去影响他他看到了你是搞真的真在修行，他欢喜他明白了，跟我们一起修行，将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同参道友。所以天魔也能回头如婆沙论语这下面是在论里记录这一段。菩萨戏居菩提树下，初夜魔女来相媚，中夜呢，魔君总来逼恼，须觉察了，即入此定，令魔兵众摧败堕落。那么这是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有一段话，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，降魔，魔王婆舍，变化魔女来扰乱他，释迦牟尼佛入定，这个魔女们离开了。他不动心然后中夜半夜妖魔鬼怪要来杀他，来害他他入此定， 大慈大悲啊，这些妖魔鬼怪拿的兵器，手上拿的都变成莲花啊，完全是离开了，又《西游记》，这是玄奘大师的作品啊，有这么一段记载：集诸神众，齐整魔兵、魔军，治病诊旅，将谢菩萨。这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在菩提树下啊，魔王破旬啊，变现出这个境界，是威胁利诱佛如如不动啊，所以魔君拿到的兵器统统变成莲花啊，魔兵自己吓到了，就退去了。那么以上呢，都表菩萨定力，这个我们要学。我们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，什么方法呢？慈悲、忍辱、禅定啊，不被他干扰，不为所动，慢慢境界就转了啊。他能把你打败，他很欢喜。打不倒你，他也很佩服你。威胁利诱，你都能如如不动啊！师尊，八相成道里头表演给我们看啊，我们要遇到障碍。财色名利摆在面前，动不动心。如果动心，我们败了，我们投降了；不动心，我们战胜了。战胜，魔王来护法啊，战败了，魔王哈哈大笑啊，瞧不起你，你修的什么心，不堪一击啊，魔什么，他有方法引发你的烦恼，他知道你烦恼习气，以巧方便把你的烦恼引发出来，让你自己破坏自己功德，叫火烧功德林嘛。一发脾气烦恼，功德完了，积功累德好不容易啊，一个不高兴就完了。为什么不高兴？魔在那里挑衅。啊，降魔这一关要顺利通过啊，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以上都表菩萨的定力啊。又《大智度论》里的说，菩萨智慧力故，大破魔群。这些 菩萨会里。是故经云：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怨就是冤家，冤亲债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我们要是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些冤亲债主跟魔结合成一体，造成我们严重障碍，那就这一生决定不准你往生，还要把你拖回六道来。啊，定是不为外境所动摇，慧是真正有方法解决。啊，我们说用慈悲，用修学功德回向给他，啊，劝导他跟我们一起修福，一起念福，真信真愿往生净土，同成佛道。这是智慧啊，我们是真心，不是我意啊，诚心诚意劝他回头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法门啊。每一个人学佛有魔障，不学佛也有魔障，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！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多少人自杀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我们从附体这些灵媒的报告托你信息给我，有的时候的合情合理可以相信啊。凡是自杀的人未必是真的想自杀，但是他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说就有鬼神在旁边诱惑他啊，想跳楼，不是他真想跳楼，鬼在后面推他啊。跳水自杀的也是如此啊，后头有水鬼推他，把他拖下水啊。这些什么冤亲债主啊，过去生中你得罪他了，他现在要报复，啊，过去是没有因，他不敢的。啊，因为你有护法神的，护法神看到你冤家对债主，你应该要还他，他闪避过去了。于是乎，我们就知道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多么重要。啊，唯有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那个冤亲债主会饶恕你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你是好人，尤其为很多众生做好事，他不忍心。那不是奇耻大辱，严重的伤害一般都不会跟你计较啊，那是重大的仇恨，那没办法，他不会饶你 啊，我们学了定慧力降伏魔缘，我们遇到障碍，遇到困难，要有定力，要有智慧。定生慧，啊，心不能乱，乱了就生烦恼，啊，定才生智慧，啊，定慧有力，就能够降伏冤亲债主。那我们要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，帮助他离开恶道。啊，以修行的功德常常回向给他。啊，常常回向，常常念着他，没有把他们忘记，他会感恩。啊，过去我们错了，对不起他。啊，现在明白了，我们有回报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啊，下面第六段成道，得微妙法成最成就。啊，最正觉就是成佛，正觉是菩萨，加个最正觉就是无上菩提。啊，无上。真等真觉，请看注解。得微妙法成最真觉，此二句是第六项成道之一。微妙者，微摩经曰：微妙是菩提。诸法难之果，什么是菩提？菩提是梵语，古印度话。啊，下面呢有解释：菩提者，佛智之见。一切实际离体，当人自性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性？”他见到自性，没有想到自性是清净，自性从来没有染污。我们只是迷了，不知道，觉悟了，它就现前，你就会见到。啊，它的名字很多，佛在经上至少说了七八十种。啊，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相？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。佛跟人家在家讲这桩事情，要他听得懂，要他听了欢喜，所以明了就好。佛没有定法可说。啊，连中国老子都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只要对方能够明白了就行了，啊，怎么说都可以，啊，都是对的，啊，慧能大师说自信了，微摩经上说菩提，大乘经上 法华经上讲佛之眼，大乘经上讲实际离体。那看什么时候，看对什么人，佛用哪种说法方便，自自然然。啊，没有通过思考，也没有什么选择，完全自然。啊，经云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曰微妙难知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的其义自见啊。读书特别是读佛经，读上千遍呢，其义自见啊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你也不需要学，自己就明白了，微妙难知。你有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的功夫，哎，就很容易知道。啊，发达禅师诵《法华经》三千部，《法华经》很长，虽然七卷，很长。啊，大概一天呢，只能念一部啊。三千多部，十年了。十年专攻一部经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将悟为悟，在这个边缘上，他去参五祖啊六祖慧能大师见面的时候，礼拜。给这个能大师拜了三拜，但是三拜头都没有着地。那六祖看得很清楚，起来之后问他：“你这三拜头没着地，是不是有值得什么骄傲的地方？”这一问呢，他很老实，诵法华三千部。哦。啊，点头。六祖问：“《法华经》讲的什么？”他答不出来。啊，反过来向六祖大师请教。六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”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要看经。啊，你要念给他听，但是你念得很熟了。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二品，方便品。刘子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跟他讲《法华大义》的感悟了。啊，如果他没有三千遍。这个定功能大师怎么讲他也开不了。这个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一个见证的。啊，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帮你推一把进去了。你没有这个境界，推倒了也没有，你也进不去。啊，方法就是戒，叫你读书千遍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这就是戒律，你一定要遵守。啊，果然像这种大部经，一千遍念下去， 把烦恼、把业障都念掉了，没有障碍了。啊，祖师一句话、两句话就通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大彻大悟，在五祖方丈时，半夜三更，五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。啊，丝毫疑虑都没有，说出五句话。啊，坚信了，没有想到自信，何其自信，何其就是没有想到，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，本来是清净，没有染污过，这真心的，染污是妄心。啊，神秀大师的偈子：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是妄心。如果是真心，本自清净，有什么尘埃？没尘埃啊！啊，这一下他见到了。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人生万法，五祖一听落了，开悟了，一波马上给他，叫他赶快走路。他问到哪里去，五祖说，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。啊，躲避嫉妒障碍，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了，这是定慧也。啊，15年反对的声音没有了，再出来弘法利生。啊，那个15年是定慧力了。今人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云微妙难知，于微妙是菩提也。又净严肃说到理是妙法，由得此法，故称正觉。啊，你真正得到了，理是实际理体，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故也同于上界，给前面几人讲的意思是一样。啊，又常含经之书，如来大智微妙独尊，在小乘经上说，综上而言，得微妙法就是其如世尊之佛之，释迦牟尼佛所证的自心里流露出智慧，你跟他相应了。入实相妙理，证真正菩提，这叫成真觉。成真觉，等觉菩萨成佛了。啊，释迦是实现，前面说过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九缘界他就成佛了。他这是舞台表演，啊，做出八相成道的样子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观察、体会、学习。啊，我们应该遇到什么事情，知道怎么处理。 啊，戒定慧是根本法。啊，下面说正觉，如来之实智，真是智慧，故成佛曰成正觉。最正觉，从贤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。啊，这是特别尊敬、特别的敬仰，用这些话来说，像释迦牟尼讲的，得无上真正之道。为最正觉。那慧疏日本祖师说的，觉之众为最起。啊，这最的意思，最正觉。啊，古云称最正觉。也就是究竟的正觉，圆满的正觉。啊，成最正觉就是究竟成佛。啊，真的究竟圆满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想成佛，那要不得微妙法不行的。那微妙法还有第二种，那就是性愿持名，四个字。啊，本经里面所讲八个字，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。八个字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偶业大师告诉过，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所以用信愿两个字就行了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把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。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成最正觉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别的地方难呐、啊，到极乐世界容易啊。啊，那么微妙法就是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之法。信愿持名肯定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